童宝清啊，我说你跟这个国师爷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，是不是啊？
朱丽媛的阴阳脸上挂着冷笑，牵着童宝庆兜着圈子跳陷阱啊。
朱丽媛上面啊。
童宝庆啊，赶紧顺杆爬，
我跟他就像是一条娘肠子爬出来的双生兄弟啊。
他对你无话不说是吧？
我跟他也开膛破肚掏心窝子。
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谈过他的政治背景啊？
政治背景小人才疏学浅，这革命词儿懂得太少，还请朱丽媛给小人精辟细讲。
嗨，也就是他被谁领导，受谁指使。
美帝。
具体哪个人呢？
李安东。
哼，炮打天安门的主犯呢？
还有山口龙一，跟李安东一块绑到天桥刑场枪毙，我亲眼得见的。
说了半天，你这是死无对证啊！这
有我这个活口，他赖不了账啊！
哼，行吧，你在记录上签名画押吧。
这童宝庆接过纸笔，端端正正签了名，一笔一画画了押了。
朱丽媛，小人已经将功折罪，您就开恩把小人放了吧。
童宝庆斜肩惨笑，腰围起帘，我家蓝袜子守了大半年空房，汗得七窍冒白烟，眼巴巴盼我回家水浇地了呀。
大胆！
朱丽媛突然变脸嗷叫，
串烟儿把他带下去，你给他端正端正态度。
是。
名叫串烟的拧过童宝庆的胳膊，掐住他的脖子，骂骂咧咧的把他押走了。这押走了童宝庆啊，带上了国师爷。从抓进来那天算起，国师爷过堂多，身子虚弱，面目脱形，八卦现已支离破碎。也不知是装疯卖傻，还是已经神经错乱了，他越来越口出狂言妄语，态度傲慢，目中无人。
朱丽媛，我倒背手撒尿不服你啊。
一进审讯室他就大吵大闹，
你一个小小的造吏，不配审问我这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国师爷，赶快备下八抬大轿，送我到北京刑部大堂论理儿。
哼，我看还得叫串烟热你两遍呢，杀一杀你身上的这股子邪气。哼哼。
朱丽媛狞笑着喷吐着烟圈，就像猫儿戏鼠。
串烟的拳脚不过是给我挠痒痒，你呀还是另请高明吧。
国师爷一阵狂笑啊，
哼，我自幼亲得恩师传授老子道德真经五千言，刀枪尚且不入，这拳脚能奈我何呀。
串烟急得摩拳擦掌，朱丽媛呢却知道打死了这个魔怔也不得要领，倒不如逗弄他胡说八道更有趣味。
哎呀，我说国师爷呀，你受美帝特务李安东和山口龙一指使，利用迷信妖言惑众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，难道还不低头认罪吗？
朱丽媛，你狗眼看人低呀！我堂堂国师爷，位极人臣，当朝一品，怎能受两个无名鼠辈指使？他们乖乖的听我调遣，那还差不多呀。
如此说来，炮打天安门是你在幕后一手操纵？
我还要打进紫禁城，福保我家幼主登基坐殿嘞。
哎呀，你的供词跟童宝庆的口供大相径庭啊。
童宝庆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小小的太监头怎会知道我的军机大事啊？
通报庆是太监头。哎呀，朱丽媛忍不住扑哧一乐，跳起来，嘴里喷出的半支香烟钻进了串烟的脖领子里，烫得他缩脖子耸肩罗锅腰啊。这国师爷呢，大模大样的答道：
我家幼主娶够了三宫六院72嫔妃，择个黄道吉日给童宝庆净身，叫他专门倒尿盆子打洗脚水。
这助理员呀、如获至宝，急忙记录在案。身穿黄缎子龙袍的小皇上马褂前儿只过了一堂便从水中逃走，不知去向了。
这大热的天儿，蒸闷烤，小家伙几天不下水就打了蔫儿，满身憋出绿豆粒儿大的毒痱子。他被押进审讯室，一进门就哭哭啼啼，抓挠着满身痱子喊道：
把我放回大河，放回大河吧。
我说马褂前儿啊，你混充几天真龙天子，一共娶了几个娘娘，多少妃子呀？
公安助理员和颜悦色，开心取乐，坦白从宽，
你说了实话，我就恕你无罪，放你回家。
这位拳头大的小皇上伸出两只小黑手，扳着指头算道：
一个，两个，这七个，八个，加上小戏子，刚有三宫六院。
大的多大，小的多小啊？
大的是一二，小的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呢。
你跟他们都入了洞房了吗？
公安助理员大感兴趣地问道。这马褂前摇了摇头说：
等我长到本命年，国师爷教会了我采阴补阳的法术，才给我们圆房，
只是怕那些十一二岁的花骨朵儿早给你的国师爷采过了吧。
国师爷采了你妈那朵烂茄子花。
马褂前蹦高大骂，像一道流星跳出窗口，这拔腿就跑啊。
哎，
这公安助理员被骂得头懵，愣怔了半晌才清醒过来，大叫一声：哎，拽拽拽拽拽拽。
他带领四名部下拉开包围圈，
这五双手啊，眼看按住了马褂前这只小跳蚤，小家伙却像一只青蛙腾空而起，投下茫茫大河，踪影皆无啊！十只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舍生忘死，冒险下河擒拿逃犯呢、
这公安助理员虽然不是刀笔吏出身，却很会在给上司的报告中编排案情，堵塞漏洞。
于是啊，将国师爷和童宝庆两名人犯地界县公安局呈送一份天衣无缝的报告，这个案子呀便了结了。他立功受奖，结果我是结怨挨骂呀。从区地返回榆林村，这天已大黑了，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啊，只盼一步踏进跨院的泥棚茅舍，蓝袜子早已做的荷叶饼或者是馅饼摆放在饭桌上，风卷残云，大吃大嚼。谁想啊，蓝袜子赏给我的却是闭门羹啊。黑灯瞎火，我摸到跨院就莫名其妙地感到阴风扑面，鬼气袭人。我捻亮了手电筒，只见三间泥棚茅舍被拆了窗户，摘了门，像一只塌陷了眼窝张着大嘴的怪兽，面目狰狞蹲在我的眼前。我的浑身上下马上吓出一层的鸡皮疙瘩来。我壮着胆子走进屋里，手电光下看见我的蚊帐被扯成了碎片，被褥被泼上了干水，屋顶被捅透了半天，这坑面呢被刨了个大坑，煤油灯被砸碎，八仙桌被掀翻，书籍和纸笔散落在地上。一阵气怒冲昏了头，我也没有前思后想，便跑进里院，踹东厢房的屋门，喊叫道：
蓝袜子，是谁到我屋里捣乱破坏啊？
你这个见死不救的小人，恩将仇报的贼子。
这蓝袜子哑着嗓子叫骂起来是更刺耳啊！
我的屁眼子大，拉出心来喂了狗。你把童宝庆送进大牢，九死一生，我们孤儿寡母咒你一辈子走背字儿， 爬上高枝摔个倒栽葱。
我猛然醒悟，雷的门扇像敲鼓，嚷叫着喊冤：
蓝袜子，不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我不能背这个黑锅。童宝庆是被国师爷咬住不放，他自个儿又耍小聪明乱过，才落得这个下场的。
我不想听你花言巧语，打一巴掌揉三揉。
蓝袜子从炕上跳到地下，
姓刘的，你赖着不走，我端起尿盆子泼你的脸。
嗨，好男不跟女斗。蓝袜子呢，又是个冻豆腐难办的女人。心里起火，肚子也不饿了，我转身撤步，返回跨院想主意去了。这哐当一声，正屋房门大开，经过银儿怀抱着睡眼朦胧的马褂钱儿迎门而立，满脸寒气，冷笑道：
思梦，我窝藏着小皇上，你想不想把我们抓走，讨个官升三级啊？
我羞愧难当，只有低头快走啊。回到泥棚茅舍，这手电光照明，我收拾散落满地的纸笔书籍，从被掀翻的八仙桌下拾起封我那个单位的来信，信中通知我已被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念高中，人事档案转到了通州地委干部科，叫我立即报到入学。我匆忙打起背包，心情凄凉，脚步沉重，连夜就离开了榆林村了。虽然大河已经退下二尺水，但是仍旧夜渡无船。我不能过河走京津公路，只得沿着东岸的河堤深一脚浅一脚向通州走去，脑瓜子乱哄哄嗡嗡响，听不见风声水声脚步声，这一口气走出七八里地儿，两腿僵直迈不开步，想在土牛上坐下来喘口气儿，停住脚步才发觉身后尾随着一个黑影儿啊！
谁？
我头皮发麻，两腿发软，惊叫失声。
我。
金果银儿一步赶到，手中拎着一根绳子。
看你的行迹，不像到区里报告。
我一辈子也不拿人血染红顶子。我强笑了一下。却是一副哭相，胜利下来通知叫我到通州上学，你多心了。
我若看出你是卖人情赏，就把你捆成粽子扔下河去。
他蹲下身子，
上来吧，我送你一程。
我趴在他的背上一会儿啊，便扯起鼾声入了梦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通州城影隔河相望，这金果银儿却不见了。通州陆河中学，50年代啊，是京东一市十三县的最高学府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，国内外都享有盛名。校园南北一里，东西二里，7-8百亩大，只有500-600名男女师生，是一所洋式大观园。眼下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方圆左右是老燕京大学的旧址。然而有谁知道陆河中学乃是老燕京大学之父啊，美国教会创办了陆河中学，50-60年之后才又开办燕京大学。燕京大学的亭台楼榭、园林景观完全模仿陆河中学的格局，几乎跟陆河中学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放大了尺寸。燕京大学有未名湖，这陆河中学呢有协和湖啊。燕京大学有燕南园，陆河中学呢有陆南园，燕京大学有湖心岛，陆河中学也有湖心岛。这燕京大学个儿大辈儿小，陆河中学个儿小辈儿大。哎，我在高中1年级虽然年龄最小，但我是以省里干部的身份被保送入学，而且常有小说在报刊上刊登出来，有时占一整版，有时连载几天。所以啊，这一入学便被带上桂冠，当上了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自治会副会长，还是新闻社的社长和油印文学杂志的主编，有如苏秦配六国相印，这就把我给拔了高了。 但是呢，也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。全班男女同学36名，24名男同学，12名女同学。男同学中6人来自农村，18人是城市学生。50年代的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6名来自农村的男同学只有我一人未婚，那5位都已经年过20，娶妻生子。12名女同学里，也有一位年将20的管某人，念完县里师范，教了2年小学，跟我们那个区的公安助理员结了婚，这婚后啊，一直没有生育，所以又考入高中。她的丈夫叫贾文德，同学们都开玩笑的管她叫贾嫂子。已婚的女人会过日子，大家选她当主管生活的副班长，因而又叫她管家婆。另外11名女同学，这10个人呢，分别来自北京、天津、保定、唐山、太原、济南、青岛，还有一位是来自东南亚的归侨。令人惊奇而又迷惑的是，这位南洋富商之女竟在国外就地下入党了。她比我大1岁，在12位女同学当中啊，也是年龄偏低的，但是由于她是全班独一无二的党员呢，竟被全班男女同学尊称罗莎·卢森堡。她性情内向，少言寡语，端庄淑丽，处处以身作则，主管全班的思想工作。我呢，虽然也是小有名气，职务也挺高的，但是在这位受人尊敬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乔女面前，也不能不自惭形秽，甘愿低她一头啊。这陆河中学的男生宿舍都有个村名儿，村名呢取自历史典故或者古人诗句，比如囊萤村、映雪村、化笛村，分别来自车胤囊萤、孙康映雪和欧阳修母化笛3个历史典故。我居住的明柳村便来自杜甫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。每室有个门牌号码，一间屋子住2人。这明柳村1至3号住的是我们这6个来自农村的男生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们5个都娶了媳妇儿，相近之处甚多，紧紧抱成一团，非常排外。城市学生呢，不但不能入伙，连我呀也当贼防。他们呢，每星期回家一趟，返校之后便在2号房间开碰头会，大谈各自的枕席之欢呢，甚至互相交换各自女人的隐秘。这隔墙有耳，我也并非存心偷听，但是捂紧耳朵呢，也能听得一字不漏。也许他们本来就是想叫我一字不漏的听见，以便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浑然一色。我一方面厌恶他们的粗俗、下流、愚昧、蠢笨、低级趣味，一方面呢，就像儿时偷瓜，越来越耳馋，是越来越想听啊。甚至他们在背后嚼蛆，胡说乱谈管家婆的阴私，我也充满好奇心的从头听到尾。从他们记忆嘴压抑嘴的胡说乱谈中啊，我才知道这管家婆是个地主的女儿。北运河东岸1947年闹土改，搬石头运动中大开杀戒，她的父母被双双打死。当时她在国民党军占领下的通州念县立师范，所以啊，她躲过了这一劫。她5、6岁就定了亲，南家呢原来也是个地主，未婚夫姓郎，乃名小秧子，外号川秧，只因川秧爹是个懒鬼、赌鬼、酒鬼、色鬼、烟鬼，是个五毒合一的角色呀。土改之前3年，把祖产家财花了个房无一间，是地无一垄，竟被化为贫农了，落了个好成分。这郎川秧呢，还当上了村干部，后来又被调到区政府公安助理员贾文德手下当侦查员。这时啊，管家婆已经在我们榆林村当了1年小学教员，一个人教4个年级，这4个年级还是一间教室，还是土地庙改造的。郎川秧忙里偷闲钻空子， 就来找这个胆小懦弱的孤女纠缠不休，甚至当着小学生的面动手动脚。这老师呢也不敢反抗，也不敢告发，几回想死却下不了狠心呢。正当他打算忍辱屈从狼串腰的时候，这狼串腰忽然变了一副嘴脸，敲了他3个月工资的竹杠，转手把他送给了自己的上司。他并没有国色天香的花容月貌，贾文德看中的是他有文化。这娶个有文化的女人，那时是很时髦的风气啊。贾文德这个公安助理员也算得上是科班出身了，他呢可就是老唱走了板眼，也就30出头还没有成了气候。他自幼爹死娘嫁人，在北运河的花船上当过茶房，车马大店里当过店小二，饭馆酒肆里呢还当过跑堂子的，眼皮子杂，贼胆子大，嘴头子伶俐，鬼心眼也多。到了八路军县支队便当上了侦察员，刺探情报，擒敌除奸，几回立功受奖提升职务。但是呢又因为嘴馋好色和嗜赌，立功之后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要记过，提升之后神气不了几天便得被降职。他的老部下有的当上了区长，有的当上了科长，还有的当上了县公安局的副局长，他呢才是个公安助理员。新盖的茅房三天香，贾文德把管家婆娶过来还没有2天就倒了胃口了。这个女人一张寡妇脸，瘦的只有一身排骨，同床共枕就像O型啊，而且经血失调不能生育。贾文德如果不是渴望提拔害怕处分，早就一脚踢开了她，或是退还狼喘烟妥善处理去。管家婆考进陆河中学，虽不是一登龙门身价10倍，但是逃出了贾文德和狼串烟的手心，身居县城就像住进了保险柜，心情愉快开朗，脸上也有了红晕，目光呢也有了神采，夫人的身子丰满起来是别有风韵呢、心里很想自幽谷千余乔木撇了贾文德攀高枝儿，所以不但星期天不回家，寒暑假也不跟贾文德照个面。两人好像按兵不动，暗中呢却都各自有打算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《野婚》，演播人于心，制作人骨头。